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风也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今天同时也是复活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新华侨声在这里祝您和家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那么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继续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新进增加的节目和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希望继续得到您的支持和关注。那接下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工党支持印新自贸协议，总理回击执政联盟伙伴，新西兰燃油供应状况，以及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新西兰先驱报专栏专家马修·胡顿撰文指出，新西兰正进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动荡期，其严峻程度甚至可能超过50年前。
胡顿认为，尽管自80年代末以来，新西兰经历过糟糕的时刻，但经济与政治危机从未像现在这样同时爆发。他对比了往届政府，阿德恩政府在2020年通过应对新冠确立了政治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时，约翰基胜选已成定局，且政策清晰。2000年海伦克拉克虽有波动，但也地位稳固。
他指出，现在的状况可能比80年代末更糟，因为当年通胀至少还在下行。他认为，更恰当的比较是1973到1975年的滞胀时期，那导致了科克罗林政府成为上一个仅执政一届就被踢出局的政府。
专栏作家胡顿抨击了卢克森关于重回正轨的说法，认为 GDP、 通胀、失业率和财政数据均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指出，由于国内通胀高企，整体通胀已连续6个月超出目标区间，即便没有中东战争，新西兰也已脱离正轨。
他批评自2008年以来历届政府的鲁莽借贷，以及卢克森政府运行的2%结构性赤字，这导致政府已无财政空间来平复波动。目前穆迪惠誉已调低新西兰信用评价，标普预计也将跟进。由于通胀早已植根于国内，储备银行无法将其归咎于进口或战争。更糟的是，民众预期油价将达到5纽币每升，这种心理预期让央行警惕。
专栏作家预警，大选前利率可能上升多达3次，而且将伴随 GDP 下滑和失业率上升。他认为，政府目前的最佳策略本应是立即大幅削减开支，以消除赤字，压低利率。但不仅优先党会拒绝，国家党也执迷于渐进主义，而行动党则似乎满足于支持新西兰历史上支出和征税最高的预算案。
在政治层面，胡顿认为，卢克森发起的领导权信任投票虽是战术必要，但在战略上是倒退。目前卢克森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国家党选民流向优先党。据统计，已有13万选民倒戈。为此，卢克森和副手尼古拉·威利斯在媒体上对温斯顿·彼得斯9年前支持工党的旧账发起猛攻。
这种联盟内部的公开攻击释放了政府的不稳定信号。专栏作家胡顿分析称，如果不能让这些选民回归，关于卢克森能否在11月7日领导政府的猜测将层出不穷。由于无法依靠经济表现，胡顿指出，国家党的竞选策略发生了奇特的转折，他们不再攻击现任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而是转向攻击2021年阿德恩政府的新冠应对。胡顿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种新颖且大胆的策略。国家党再度，选民对5年前封锁记忆带来的痛苦，会超过对当下直到2026年11月面临的经济危机的恐惧。
下面来关注工党支持印新自贸协议。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宣布，工党将支持与印度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他在上周四与议会对记者表示，今天早上我已经致信总理，确认工党将支持相关立法，使印度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正式生效。
他还表示，在与政府的讨论中，政府做出了多项承诺，包括加快在新西兰工作的外籍劳工更换雇主时的签证处理速度。这项自由贸易协定于去年12月与印度最终敲定，预计将于下周一正式签署。在此之前，该协议一直是工党与政府之间反复博弈的焦点。
由于新西兰优先党反对该协议，国家党和 ACT 党必须获得工党的支持，才能在议会通过相关法律，使协议正式生效。不过就在本周早些时候，希普金斯还曾表示，如果在未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签署协议，将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今双方的谈判似乎已经取得进展，工党在移民相关问题上获得了一些让步， 这些让步包括政府承诺为劳工监察部门增加至少14名工作人员，重点打击对移民劳工的剥削及复杂的移民违法行为，加快签证持有人申请更换雇主时的条件变更审批速度，优先推动现代奴隶制法案，确保其在选举前完成一读，同时为社区法律机构提供资源支持，以提供法律援助。
工党此前的另一大顾虑是协议中提出的一个目标，在15年内推动私营部门对印度投资达到200亿美元。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表示，这一条款并不要求新西兰必须投资印度，而只是要求促进投资。
但工党贸易事务发言人达米·奥康纳指出，问题在于印度如何定义促进投资。如果未达到这一条件，印度将有权在15年后重新谈判该协议。达米奥康纳认为该条款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目标。
上周四，希普金斯仍然表示这一目标非常不现实，他说，我认为新西兰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这也是出口商必须清楚意识到的这一点。他进一步警告称，如果新西兰企业未能在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印度有权收回此前给予新西兰的贸易优惠。
而事实上，新西兰企业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意识到仍然存在风险。他建议出口企业自行做好尽职调查，并在商业决策中考虑未来15年内可能失去部分市场准入的风险。
在2023年大选期间，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被国家党视为重要的战略优先事项。政府表示，这项协议意义重大。印度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11%以上。该协议对新西兰出口行业至关重要。
上周，相关部门联合28个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各政党推动该协议尽快通过。信中指出，该协议将降低贸易壁垒，并直接利好多个行业，包括园艺、羊肉、海鲜、葡萄酒、蜂蜜、木制品、种子与天然纤维、机械、数字技术及服务业，为这些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工党与政府之间的谈判过程并不顺利，就在上周，奥卡纳仍表示，他们还在等待政府提供更多信息，而政府的回应略显迟缓。为此，贸易部长麦克莱回应称，政府已经提供了所有必要信息，接下来应由工党自行决定是否支持。
希普金斯则批评政府在处理该协议时态度过于轻率，并表示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未与工党进行充分沟通。他说，过去类似协议通常是两党合作完成的，但这次政府直到现在才开始展现出合作态度。
新西兰优先党副党魁肖恩·裘斯的相关言论也引发争议。他曾在一档网络节目中表示，我绝不会同意黄油鸡海啸涌入新西兰。这一言论被广泛批评为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总理也表示此类言论不可接受，部分政府议员更直接称其为种族主义。
希普金斯也对此表示，称不认同新西兰优先党的相关担忧。他指出，根据协议引入的 TEE 签证，相关人员本就可以通过技术移民渠道进入新西兰，因此不会显著增加来自印度的移民数量。
TEE 签证是一种新的临时工作签证，允许从事13类技术职业的印度公民在新西兰工作3年，同时设有5000人的人数上限。对于琼斯的言论，希普金斯呼吁总理采取行动。他说，新西兰优先党的做法完全是种族主义，这些人是政府成员，总理应对此采取措施。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总理回击执政联盟伙伴。总理日前抨击其执政联盟伙伴温斯顿·彼得斯，称正是因为彼得斯才导致了杰辛达·阿德恩此前执掌政府。在接受 Newstalk CB 的 The Country 节目采访时，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对彼得斯进行了反击。早些时候，彼得斯对 RNZ 表示，国家党在周二党团会议上的投票应该提前与自己通气。
卢克森指责这位现任外交部长试图散布恐慌，并且有反移民倾向。彼得斯认为周二的新人投票是错误做法，且前所未有，并表示之后将出现一系列后果。国家党副党魁尼古拉·威利斯也发声驳斥，称彼得斯一直以来都倾向于选择工党而不是国家党，而这就是你选择他的风险。
彼得斯此前在接受 RNC 采访时表示，卢克森没有依据联合政府协议中的无意外条款事先告知自己投票的事，并称这样做是错误的。随后威利斯便开始批评这位执政联盟伙伴，这两位高级部长在 RNZ 的早间新闻节目中的言论表明2026年大选已经事实上开始了。此外，威利斯还批评彼得斯在添乱。
此前舆论界对卢克森的党内领导权问题进行了猜测，而卢克森则在本周二的党团会议上采取了一个剑走偏锋的动作，他主动发起了针对自己的信任动议。尽管他成功获得了党内支持，但这位总理事后拒绝回答与此次投票有关的问题，也拒绝回答自己是否获得全票支持。
采访中，优先党党魁在被问到是否应该提前知道投票的事实，彼得斯说，当然这样是最明智的，就人际关系与合作而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彼得斯的国会生涯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表示，对于一名在任总理而言，主动发起对自己的信任动议是史无前例的做法，他完全不支持。
因为你要知道，你可以预判下一次动议什么时候发生，不是他自己发起的，而是其他人发起的。你只要等下一次民调结果出来，这才是可悲之处。真的，这是史无前例的做法，后果一定会有，并且这些严重后果都是可以预见的。但令我震惊的是，可悲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而我们现在是联合政府，政府的稳定，直至2026年大选及以后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他们现在这个做法毫无益处。
与优先党不同，国家党近期的民调支持率一直下滑。当主持人问到他这种说法是否是在告诉国家党要团结时，彼得斯说，这话可是你说的，不过我不反对你这个说法。彼得斯说，领导层更迭不会让优先党和国家党的联合执政协议失效，但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调整，并警告国家党议员下不为例。
你不能坐在这个责任重大的位置上的同时却不去考虑各种可能性，不去考虑每种选择。如果把事情比作章鱼，那么最终的决策结果就像一只八爪章鱼，你最好了解所有八条触手，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三条或五条。太多经验不足的人对结果指手画脚，真是悲剧。彼得斯表示，政府必须尽快回归到行政治理的基本原则上来。
为您带来今天下一条新闻，新西兰燃油供应状况。当普通司机还在为加油站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感到肉疼时，新西兰的交通运输巨头们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随着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动荡，按油罐车规模消耗燃料的航空和公共巴士运营商正遭遇毁灭性的成本打击。为了防止国家关键交通网络因不堪重负而陷入瘫痪， 新西兰政府正紧急筹备一项大规模的救助计划，旨在为这些蚩尤大户提供急需的财务生命线。
在全球油价持续波动的背景下，新西兰的交通运输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对于那些每天需要消耗海量燃油的航空公司和大型巴士运营商来说，燃油成本的飙升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商业模式的承受极限。据了解，这些运输企业并非像普通消费者那样在加油站按升加油，而是直接按油罐车的规模批量采购燃料。这种规模效应在油价平稳时是成本优势，但在油价暴涨的当下却成了致命的财务黑洞。
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如果不进行干预，一些关键的公共交通路线和区域航空服务可能会被迫削减甚至完全停运。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民众的日常通勤和跨地区出行，还将对依赖这些交通网络运输货物的企业造成连锁反应。
我们不能让国家的基础交通动脉因为短期的能源价格冲击而断裂。一位不愿具名的政策顾问表示，目前政府正在紧急评估多种救助选项，这些措施可能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燃油税的临时减免，或者是为运营商提供低息贷款以渡过难关。
然而，任何形式的救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公众和政治层面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大型企业，尤其是那些在过去盈利丰厚的公司，是不公平的。此外，环保倡导者也借此机会呼吁，政府应该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加速交通网络的电气化和绿色转型上，而不是继续为化石燃料买单。
尽管短期救助可能不可避免，但这一危机再次凸显了新西兰交通行业对化石燃料的极度依赖。航空业尤其面临着艰难的脱碳挑战，因为目前的电池技术还远不能满足商业飞行的需求。
对于巴士运营商来说，虽然向电动巴士的转型正在进行中，但高昂的初始资本投入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匮乏使得这一过程进展缓慢。在油价高企的当下，加速这一转型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政府的救助方案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正式公布，对于航空和巴士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如何在保障交通命脉的同时加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长期难题。
最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在储蓄这件事上，新西兰人正处于世界底部吗？最近一张基于经合组织 OECD 近年来数据，由视觉资本家制作的全球家庭净储蓄率对比图在网上疯传。数据显示，瑞典以16%的储蓄率高居榜首，匈牙利和捷克紧随其后，而新西兰则以-1.3%的储蓄率尴尬垫底，紧随其后的是南非和拉脱维亚。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表现尚可，储蓄率约为6%，处于中游水平。
Westpac 首席经济学家凯利·艾克霍尔德表示，这一对比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他指出，新西兰的数据取自2023年，那是近年来储蓄水平最糟糕的一年，当时加息周期开始产生冲击，许多家庭不得不动用存款来补贴家用。根据 Westpac 的数据，目前储蓄率已从那一低点显著回升。
然而，信息计量学首席预测师加雷斯基尔南承认，按国际标准衡量，新西兰的储蓄率确实长期偏低，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储蓄率都是负数，这意味着我们的开支超过了收入。
他表示，自从推行 QE Saver 以来，情况有所好转，金融资产储蓄正在增加。吉尔南指出，新西兰人倾向于把房地产市场当作存钱罐，寄希望于房价上涨。这种储蓄方式并没有被统计在上述数据中。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资产价值在不断缩水，这种支付方式确实行得通。但如果未来房价不再上涨，请你总需要找到接盘侠才能实现，那这绝非长久之计。
他警告称，目前新西兰的房价收入比依然过高，住房负担能力极差，这种结构性地位并不稳固。吉尔南认为，政策设置和国民心理是主因，新西兰人普遍预期政府会在退休后提供一定程度的照顾。
虽然越来越多的声音警告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但如果政府替你存钱，你何必自己费力？这虽然是简化论，但确实影响了人们的行为。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家庭更倾向于通过股票和金融资产储蓄，而非死磕房产。
吉尔南建议，逐步提高 QE Saver 的缴存比例将有所帮助。此外，如果人们对房产的态度发生转变，比如经历了房价下跌15%的阵痛后，意识到这并非稳赚不赔的致富路，那么储蓄习惯可能会随时间逐渐改善，但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Hello， 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牛啊。现在是2026年4月27日周一的夜晚，秋高气爽，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最适合和小牛一起聊聊好物了。没错，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纽华好物时间。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小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感冒的人特别多？换季吗？气温忽冷忽热，免疫力稍微差一点的人马上就中招了。今天这期节目，小牛就专门给大家推荐几款能帮全家人提升免疫力、强健体魄的纽华好物。记得锁定我们的播出平台，纽华特产，网址是 www.nzincn.com。好，咱们先闲聊几句，说到新西兰特产，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麦卢卡蜂蜜、绵羊油、奇异果。嗯，都对。但是啊，新西兰的好东西远不止这些。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纽华特产这个平台，网址我再重复一遍，方便新听众记一下 ,www.nzincn.com。这个平台是博亚文创产业传媒旗下的品牌电商，专门立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本地，帮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找到正宗的南半球好货。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小牛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厂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美丽。第二，仓储遍布全球7大地区，物流超快，还有全程追踪。第三，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咱们华人买东西，付款零障碍。而且啊，纽华特产的服务特别贴心。想买、想问、想咨询，都可以加他们的客服微信。微信号就是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很好记，对不对？加了微信之后，有专人一对一服务，解答你的所有购物疑问，推荐最适合你的商品，超级省心， 好啦，广告时间结束，哈哈。今天这期节目，小牛给大家准备了三款精选好物，都是小牛精心挑选的，有给长辈滋补强身的，有给全家人提升免疫力的，还有给家里小朋友专门准备的育儿营养好物。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推荐。好，第一款，小牛要聊一个听起来很大补，但其实特别适合现代人的东西，新西兰鹿茸粉胶囊。哎，说到鹿茸，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中药房里，一块块深褐色的茸片，旁边写着深茸补品，感觉是老年人专用的，对不对？哎呀，这可是老观念了。今天小牛要告诉大家，鹿茸胶囊其实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适合吃。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新西兰的鹿茸在全球可是大名鼎鼎的。新西兰是全球最大的鹿茸出口国之一，这里的鹿在广阔的天然牧场上自由奔跑，喝的是雪山融水，吃的是天然牧草，没有工厂化养殖，没有激素催长，是真正的纯天然好东西。那鹿茸里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呢？小牛查了好多资料，鹿茸富含生长因子18种氨基酸，钙、磷、锌、铁、蛙，听起来很像在念化学元素周期表，对不对？哈哈，但其实这些成分翻译过来就是帮助你修复身体组织，增强体力，改善关节灵活性，还有提升精力和睡眠质量。特别是对新西兰的华人群体来说，很多在这里生活了10年8年的朋友都会给自己父母买鹿茸胶囊作为日常保健的基石产品。因为鹿茸在中医里本身就是温补强身的代表，而在新西兰现代提取工艺下，鹿茸粉胶囊的有效成分保留得更完整，吸收效率也更高。胶囊剂型就特别方便了，不需要像传统鹿茸那样煎药、泡酒、炖汤，每天早晚各一粒，温水送服就可以了。特别适合生活节奏快的上班族，或者想给家里老人滋补但又不懂怎么料理的朋友。小牛自己身边有个真实案例，小牛的一位阿姨60多岁了，膝盖一直不太好，以前每次爬山爬楼梯都要扶着栏杆慢慢走，有时候天气一变膝盖就隐隐作痛。他儿子在新西兰工作，知道后给他寄了两瓶新西兰鹿茸粉胶囊，阿姨坚持吃了半年，你们猜怎么着？他自己说，现在爬楼梯轻松多了，膝盖那种使不上劲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当然啦，小牛要提醒大家，鹿茸胶囊是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是它作为日常滋补、强身健体的辅助，真的是非常优质的选择。想送给家里长辈的朋友，鹿茸胶囊绝对是高质量、有面子、实用性强的好礼物。在纽华特产平台 www.nzincn.com 可以直接下单，正品新西兰原装进口，全程物流追踪，品质有保证。有任何疑问，欢迎添加客服微信 niuhua， 专业客服会一对一为你解答。好，咱们聊完内服滋补的，再来聊聊天然抗菌的神器。说到新西兰的蜂产品，大家肯定第一个想到麦卢卡蜂蜜，对不对？但是今天小牛要介绍的是另一个蜂巢里的宝贝，而且它的抗菌能力连麦卢卡蜂蜜都要让它三分。它就是天然蜂胶。蜂胶是什么呢？哎，这个名词可能有些朋友还比较陌生。小牛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蜂胶就是蜜蜂从植物芽孢、树皮上采集的树枝，混合了蜜蜂唾液和蜂蜡之后，用来蜜蜂蜂巢抗菌防腐的天然物质。说白了，就是蜜蜂界的万能胶水加天然抗生素。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蜂胶里含有超过300种天然活性成分，包括黄酮类物质、多酚、萜类化合物。哎呀，小牛又在生产化学元素周期表了，哈哈。简单来说，这些成分加在一起，让蜂胶成为了大自然的天然广谱抗菌剂。而新西兰蜂胶更是蜂胶界的劳斯莱斯。因为新西兰有一种特别的植物成分，克罗辛黄酮，这是南半球特有的，全球其他地方的蜂胶里含量很少很少。所以新西兰蜂胶的抗菌、抗氧化、抗炎能力特别强， 一直是全球蜂胶市场里的天花板级别存在。蜂胶的用处那可真是太多了。第一，感冒初期寒服，感觉喉咙有点痒有点痛，马上滴几滴蜂胶在温水里喝下去，或者干脆直接滴在喉咙处。很多人反馈说效果立竿见影，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日常保健，每天滴几滴在温水、茶或者蜂蜜水里，可以提高免疫力，特别适合换季时候或者身边有感冒人群的时候服用。第三，外用消炎，如果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了，或者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可以用棉签蘸一点蜂胶滴剂涂在患处，消炎愈合特别快。而且啊，今天小牛推荐的是液体滴剂，比胶囊的吸收更快，利用率更高，小孩和老人都很适合用。当然啦，给小朋友用的话，建议先咨询医生，或者从少量开始尝试。小牛自己就是蜂胶的铁粉。每年换季的时候，免疫力最容易下降，感冒啊，嗓子不舒服啊，最容易找上门。以前小牛每到换季就要中招一次，至少折腾一个星期。但是现在，小牛包里常备一小瓶蜂胶滴剂，感觉喉咙有点不对劲，马上滴几滴，很多时候真的能把感冒挡在门外。想买蜂胶的朋友，记住了，一定要买正宗新西兰原装的蜂胶。市面上很多蜂胶产品，来源不明，含量不够，效果大打折扣。去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选购，平台上的蜂胶产品都是经过筛选的优质品牌，正品保障，品质放心。有任何疑问，加客服咨询，他们的专业团队会帮你选到最适合的规格和剂型。好，最后一款。这款啊，小牛特别想推荐给家里有孩子的宝爸宝妈们，你们是不是经常担心孩子抵抗力不好，幼儿园里一有小朋友感冒，自家孩子就首当其冲。孩子不爱吃饭，长得比同龄人瘦小。孩子动不动就过敏，皮肤敏感。如果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那今天小牛推荐的这款好物，你一定要认真听。它就是新西兰羊初乳粉。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初乳？初乳就是动物包括人类在生产后头几天分泌的乳汁。这时候的乳汁和平时喝的通牛奶、羊奶完全不是一回事。里面含有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乳铁蛋白、白细胞，这些都是宝宝和人体免疫系统最需要的营养黄金。那为什么推荐羊初乳而不是牛初乳呢？哎，问得好。研究发现，羊初乳里的营养成分结构和人类初乳非常接近，比牛初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不容易引起乳糖不耐受或者过敏反应。特别是对于小朋友来说，羊初乳是更加亲和的选择。新西兰的羊，大家都知道，在纯净无污染的高山牧场上生长，喝的是雪山融水，吃的是天然牧草，没有任何激素、抗生素残留，羊初乳的品质在全球都是顶级的。羊初乳粉怎么吃呢？超级简单，可以用温水冲调饮用，也可以加入牛奶、酸奶、燕麦粥当中，有一点点天然的奶香味，甜甜的味道，小孩子特别喜欢。对于免疫力偏弱的小朋友，经常生病感冒的，坚持给他们补充羊初乳，可以帮助增强抵抗力，减少生病的频率。当然啦，羊初乳可不是小朋友的专利。对于成年人，特别是平时熬夜加班，身体比较疲惫，感觉虚虚的朋友，羊初乳同样是非常好的日常滋补选择。它可以帮助修复身体机能，提升精气神，让你找回元气满满的状态。小牛身边有个真实的例子，小牛的一个闺蜜，她家小朋友以前每个月至少感冒一次，幼儿园里一有小朋友生病，他家孩子第二天准中招，搞得他每个月都要请假带孩子去看医生，特别头疼。后来他在纽华特产平台上看到了羊初乳粉的推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罐，坚持给孩子吃了三四个月，你们猜怎么着？明显感觉孩子抵抗力变强了，这几个月下来去幼儿园全勤，一次病都没生过。他现在见人就说羊初乳好，已经成了纽华特产的铁粉了，哈哈。 宝爸宝妈们，现在正是换季时候，流感、感冒特别容易传播，给孩子提前补充羊初乳，让宝贝健康度过每一个季节。记住，去 3w.nzincn.com 纽华特产选购，正品保障，品质放心。有疑问，加客服随时咨询。好啦，今晚的纽华好物，不知不觉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时间过得真快啊。小牛来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推荐的三款新西兰好物。第一款，新西兰鹿茸粉胶囊。天然滋补，强身健骨，补充体力，改善关节，是送长辈送父母的高质量好礼首选。记住，胶囊剂型每天两粒，方便又高效。第二款，新西兰天然蜂胶滴剂。紫色黄金，天然抗菌，感冒初期含服效果立竿见影，日常保健提升全家免疫力，是换季必备的健康好伴侣。第三款，新西兰羊初乳粉。免疫黄金，营养成分接近人类初乳，亲和人体，易吸收，小朋友成年人都能吃，是全家人的健康守护神。三款商品全部可以在纽华特产平台选购。记住网址 3w.nzincn.com。再来一遍 www.nzincn.com。平台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付款、人民币直接付，操作零障碍。而且全程物流追踪，从新西兰直邮到你家门口，正品有保障，收获更安心。如果你有任何购物疑问，或者想了解更多商品详情，不知道该选哪款适合自己的，欢迎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NIUHUA。他们的客服团队非常专业，有问必答，还会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帮你推荐最适合的产品和套餐组合。好啦，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把纽华好物分享给你身边爱健康、爱品质生活的朋友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对不对？大家的支持是小牛最大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牛，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给我们这个平台，也感谢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对纽华好物栏目的独家冠名支持。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晚上，不见不散。拜拜。哦，对了，临走之前再啰嗦一句，记住我们的网址 3w.nzincn.com。 新西兰好物就在纽华，拜拜。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 M89.0 新华侨声，我是光影随行。每周，我们用十多分钟的时间，一起走进一部值得细品的好电影，聊聊光与影背后的故事与温度。上一次我们一起走进了石之玉和导演的小偷家族，在那个没有血缘却充满温暖的小家里，我们重新思考了家人这两个字的分量。今天我想带大家去看一棵树。没错，一棵树。但别急，这不是一部环保纪录片，这是一部有人类最极致的孤独、最安静的深情，以及一种你可能从未在银幕上见过的表演方式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寂静的朋友》。《寂静的朋友》英文名 Silent Friend， 2026年4月25日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这是一部由德国、匈牙利、法国、中国四国联合制作的文艺巨制。在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他不仅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更斩获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新锐演员卢娜·维德勒也凭此片荣膺威尼斯最佳新人奖。影片在金鸡国际影展28部展映新片中获得媒体场刊最高分，目前豆瓣评分 8.0 分。 影片片长147分钟，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耶尔蒂科·伊叶蒂自编自导，梁朝伟、雷雅、塞杜、卢娜、维德勒领衔主演。说起导演耶尔蒂科·伊叶蒂，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在欧洲艺术电影的版图上，他是一颗耀眼的恒星。伊叶蒂是匈牙利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级人物，早在1989年他就凭借处女作《我的20世纪》夺得戛纳电影结金摄影机奖，这是专门颁发给最佳处女作的荣誉。2017年他又以《肉与灵》夺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那是匈牙利电影时隔26年再次站上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巅峰。他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用极其独特的方式去触碰人与人之间那些看不见的却真实存在的连结。他擅长在现实与奇幻之间搭建一座桥，让你在观影结束后久久地怀疑这个世界或许比我们看到的要丰富得多。故事的核心是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里一棵百年银杏树，这棵银杏树已经静静地矗立了不知多少个春秋，它见证了三个时代，串联起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1908年，大学里来了第一位女学生，名叫格蕾特。在那个女性还被认为不属于学术殿堂的年代，她拿起相机，透过镜头去探索植物的微观世界。他试图在叶脉的纹路里发现宇宙的神圣秩序，却因为性别而遭到学界的排斥与嘲笑。但他没有退缩，他只是安静地拍下去。1972年，一个厌恶植物的农村少年汉内斯暗恋着班上的女同学。为了讨好他，他笨拙地接下了照料一株天竺葵的任务。他不会养花，甚至连天竺葵的名字都念不对，但在日复一日的浇水、施肥、等待花开的日子里，这个暴躁的少年开始感知到一种奇怪的东西，植物似乎也有灵魂。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来自中国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王博士，因为封城被困在了空荡荡的德国大学城里，实验室关了，同事散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春天里，他开始观看植物学家爱丽丝教授的系列视频。在视频的启发下，他做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举动，用原本用来研究婴儿脑神经的设备去倾听那棵百年银杏树是否有思想。三段故事里的人彼此完全不相识，他们甚至生活在不同的世纪，但在同一棵银杏树的荫蔽下，他们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你可能会问，一棵树真的能想吗？一个人真的能和一棵树产生对话吗？这部电影并不急着回答你，它只是安静地把这个故事摆在你面前，然后等你自己去感受。说到这部电影的演员，有一个名字一定会让所有华语观众心跳加速，梁朝伟。在这部影片中，梁朝伟饰演的神经科学家王博士，全片台词不足20句。90分钟里，他几乎是在独自表演，而他的对手戏演员就是那棵银杏树。没有激烈的对白，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他靠什么？靠微颤的指尖，靠湿润的眼眶，靠那双看过无数人间悲喜后依然清澈的眼睛。威尼斯电影节的官方评论曾这样写道，梁朝伟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超越了花样年华。综艺杂志的评价更加有趣，他们说梁朝伟竟能与一株百年银杏抗衡，同样优雅。法国影星雷雅塞杜在片中饰演植物学家爱丽丝教授，虽然他与梁朝伟没有一场面对面的戏，两人全部通过视频屏幕相见，但那种隔空传递的学术共鸣和人性温暖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物理距离的深层连结。 年轻演员卢娜·维德勒饰演1908年的女学生格蕾特，她用一种几乎古典的方式诠释了那个年代女性的坚韧与孤独，凭此角色斩获威尼斯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这部电影的四个亮点。第一，这是一部关于极致孤独的电影，但它并不悲观。在这个越来越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每天都在被各种信息轰炸，社交媒体、工作消息、短视频，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地安静地和自己待在一起了。这部电影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他把一个人放在空无一人的城市里，让他和一棵树对话。而在那个极度安静的空间里，你会突然发现孤独原来也可以是一种深沉的力量。第二，他的影像语言极其丰富，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视听设计。为了区分三个时代，导演使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拍摄介质。1908年的段落用35毫米黑白胶片拍摄，画面粗粝而庄重，像一幅中世纪的宗教画。1972年的段落用16毫米彩色胶片，色调温暖而怀旧，带着秋天的质感。2020年的段落用高清数码影像，精确清晰，却透着一种科技时代的冰冷与疏离。三种影像质感交替出现，就像三个时空在你的眼前折叠又展开。有一段长达12分钟的单镜头长拍，摄影机缓缓掠过银杏树的枝叶、树干、根系，那种沉浸感在大银幕上几乎令人窒息。第三，他用一个不可能的故事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最古老的命题。我们和自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只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征服者，还是万物互联中平等的一环？这部电影没有说教，没有口号，它只是温柔地把你带入那个假设里。而当你走出影院的时候，你可能会忍不住抬头看看路边的那些大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第四，梁朝伟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为华语电影打开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传统的表演靠台词驱动，但在这部电影里，梁朝伟证明了真正顶级的演员可以完全不依赖语言来传递情感。一个背影，一声叹息，一双手指微微的颤抖，就足以让银幕前的每一个人潸然泪下。这不是炫技，这是对表演艺术本身的致敬。在新西兰生活的我们，或许比任何人都能理解这部电影的内核。我们远离故土，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重建生活。有时候打开微信通讯录，几百个名字划过去，却不知道该找谁说话。那种安静中的孤独，那种想要被理解却不知从何说起的微妙感受，梁朝伟在这部电影里演出来了。但这部电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孤独有多痛苦，而是即使在最深的孤独里，我们也不曾真正孤单。那棵银杏树默默伫立了100年，它连接了三个不同时代的人。也许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有一棵树，它可能是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久未联系的老朋友，在不经意间把你和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寂静的朋友不是一部轻松的爆米花电影，它需要你慢下来，安静下来，给它147分钟的耐心。但我相信当你走出影院的那一刻，你会觉得这147分钟值得。影片4月25日已经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排片，强烈建议去大银幕上感受一次。这不是一部可以在手机上刷完的电影，它的每一个画面都需要在黑暗的影院里安静地被看见。好了，这就是今天光影随行为大家带来的影片推荐，由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执导，梁朝伟主演的《寂静的朋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也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部电影，让我们停下来 听一听风吹过银杏叶的声音，想一想那些沉默却一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我是光影随行，我们下周再见。 M89.0 新华侨生与你同行。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一解通，故乡泛爱电世界在心中。有些问题 is rich radio， 想把你缓缓到夜空。 FM89.0 有我在你就不孤独。熟悉老歌轻哼着，南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这里是心跳交声，把琴声你已接住，故乡在耳边，世界在心中。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想把你缓缓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家防总通报2026年全国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
多地全面启动小麦一喷三防，不断夯实夏粮增收基础。
不同癌症患儿生存率差异显著，儿童肿瘤监测数据发布。
破解行李中转难题，民航新版指南明确全新保障模式。
五一假期临近，179趟旅游列车上线。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在江苏南通交付。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突破700万人次。
鸭肉冒充牛肉卖，上海公布一批网络餐饮食安典型案例。
深南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新村隧道贯通。
海上高速路再扩容，青岛港开通西非新集装箱航线。
笛声书院首届插秧文化节在湖南双峰举行，亲子家庭共建耕读传家。
云南首次分布记录，高黎贡山独龙江区域发现 莫托荣。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181台新车首发，2026北京车展引领智能出行新风向，26日迎来首个专业观众日。
2026年一季度，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保持增长趋势。
南方多省电价突然飙升，广东四月多次逼近每度一元。专家表示，工业生产旺盛，拉高用电需求。
2026年一季度，福建对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10%。
国家超算、互联网等多家 AI 巨头上线 DeepSeek V4。
法治方面，重庆市政府原参事封毅被开除党籍。
山西省临汾市政协原副主席杨安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黑龙江通报7起，辽宁通报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
制售盗版拉布布哪吒，家族式犯罪团伙被广西贵港警方打掉。
军事方面，以科学化、智能化手段托举雏鹰起飞。全军春季入伍新兵军事训练扎实开展。
文体新闻，科交会26日开幕，近900项科创成果首发首展。
中国科学家发布灵净造物智能科研工具，它是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的智能科学家云服务平台。
截止4月2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28亿元。
4K 修复 CLED 版电影《茶馆》亮相北影节。
亚沙会赛况，张子阳公开水域男子5公里夺金。
龙舟项目收官，中国队收获5金。
赵新彤13-9淘汰丁俊晖，晋级斯诺克世锦赛8强。
港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以创新和合作汇聚香港更大能量。
台湾新闻，粤剧苏东坡揭幕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
国际方面，王毅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会谈。
巴基斯坦总统4月26日在长沙参观，看到无人平衡重差等产品爱不释手，现场喊话8方官员，我也想在巴基斯坦生产这样的产品，我想把它带回家。
捐赠抗战历史照片的法国友人在巴黎举办日军侵华影像资料展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马里多地发生的袭击事件。
马里北部26日再现交火，马里军方称多地清剿行动仍在继续。马里国防部长卡马拉遭袭丧生。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会议举行。
人类全马跑进2小时，肯尼亚选手萨维1小时59分30秒打破世界纪录。
世界羽联决定从2027年起采用3局15分制。
白宫祭血晚宴发生枪击事件，特朗普万斯撤离现场画面曝光。
美国媒体披露白宫祭血晚宴枪击事件嫌疑人信息，31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名家教服务机构教师。
他在被捕后告诉执法部门，其目标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表示，枪手目标可能包括特朗普。
特朗普称枪手或为独狼行动者，同伊朗战事无关。
枪手被控2项罪名，将于27日接受传讯。
美军发表声明，将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全面封锁。
移民家庭高放两天又被抓，美国执法机构再惹争议。
中情局特工在墨西哥出车祸死亡，莫政府称未受其行动。
伊朗总统表示不接受威胁下的谈判，美国应首先解除封锁。
伊朗副议长莫杰他把下令霍尔木斯海峡不得恢复战前状态。
伊朗外长呼吁建立不受美国干预的集体安全机制。
阿曼苏丹会见伊朗外长时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伊朗外长抵达巴基斯坦。
伊朗称已成功摧毁三枚美国巨型钻地弹。
伊朗称美伊以战争导致伊朗3468人死亡，34060人受伤。
以军在黎巴嫩积极行动，两周打死46名武装人员。
俄罗斯向国际空间站发射进步 MS-34 货运飞船。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不可能成为欧洲的威胁。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罗斯多地遭无人机袭击。
加拿大扩建天然气管道，加大对亚洲出口。
民调机构数据，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创新高。
金正恩与人民革命军成立日视察部队，勉励官兵。
当地时间4月25日，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爆炸袭击事件，致14死38伤。
蒙古国喀布多省26日中午发生5.5级地震，暂无伤亡报告。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新华观点。今天是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
每周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回顾过去7天里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上值得关注的大事、热点和民生话题。
是的，不管你是在开车路上还是在厨房忙活，都欢迎把这档节目当作你的新闻伴侣。
好，直接进入本期内容。小薇，先来说说本周最牵动你神经的国际大事吧。
毫无疑问，这一周最让全球揪心的依然是中东局势。停火又一次被延长了，但谈判的迷雾却越来越浓。
没错，4月8号，美伊双方正式宣布达成临时停火，但到了4月下旬，停火协议再次延长，然而真正的和平协议却始终遥遥无期。
关键是停火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美国继续通过海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伊朗的经济命脉牢牢卡住。
对，表面上不动枪不投弹，但实际上经济封锁的效果一点也不比军事打击差。伊朗的石油出口几乎被切断，国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而且更复杂的是，这场危机正在重塑整个中东的地缘格局。
说到这个，有一条消息很有意思。沙特阿拉伯近期发布了一项军事合作声明，宣布沙特战斗机将首次在巴基斯坦驻军，并且同时在阿联酋也部署军事力量。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将成为首个在两个海湾国家同时驻军的伊斯兰国家。沙特正在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构建自己的区域安全网，而不再完全依赖美国。
这其实是中东地区盟友体系正在悄然松动的一个信号，沙特在美伊之间的立场越来越微妙了。
不仅如此，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军最近成了国际媒体的焦点人物。他在调停美伊战争、推动停火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从印巴战场到中东调停，这位军界强人的崛起之路确实引人注目。
特朗普近期也多次公开肯定巴基斯坦领导层的作用，特别是在穆尼尔调停美伊停火方面的贡献。这说明巴基斯坦正在从南亚一隅走入这盘具有全球影响的大棋局。
对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朋友来说，中东局势可能看起来很遥远，但实际上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的，霍尔木兹海峡一旦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就会高位运行，新西兰的油价、物价都会受到影响。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最近加油站的油价又开始涨了。
说到中美之间的博弈，这周还有一条大新闻，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之后，关税退款系统终于上线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第122条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
然后从4月20号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式启动了第一阶段的关税退税流程，美国企业争相追回为进口中国商品缴纳的关税。
这个反转也太戏剧性了，先加关税，后又被法院判违法，现在还得退钱。
不过特朗普显然不太高兴，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将记住那些不申请关税退款的企业。
等一下，不申请退款的他反而记住了，这是什么逻辑？
特朗普的逻辑是，他认为这些企业申请退款是在背叛他。他的原话大意是说，那些选择不申请退款的企业是明智之举。
这不就是变相施压吗？企业明明有权拿回被多收的钱，却因为总统的一句话不敢申请了。
这件事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的贸易政策极度依赖总统个人意志，缺乏制度的稳定性。今天是加税，明天是退税，后天可能又变了。
对于中美贸易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对双方的出口企业都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从中国海关的数据来看，中国一季度外贸依然保持了韧性，特别是对东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势头很强劲。
好，聊完了国际话题，咱们来聊聊中国的科技和产业大事件。这周最让人兴奋的毫无疑问是北京车展。
对，4月24号2026年第19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盛大开幕，展期一直到5月3号。
今年车展的主题是领时代致未来，38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全球规模第一。
最震撼的数字是，这一届车展一共有181台新车首发，创下了历史记录。
181台新车，这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今年被业界公认为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也是 AI 大模型上车的爆发年。
是的，你走进今年的车展，最大的感受就是汽车越来越不像汽车了，更像是一个装了四个轮子的智能终端。
我看到了很多报道，说今年展会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方向， AI 原生智能座舱、高阶自动驾驶、固态电池技术，还有无玻璃概念车。
对，那个无玻璃概念车特别吸引眼球，没有窗户的汽车怎么开？答案是全靠摄像头和显示屏，坐在车里就像坐在一个移动的 VR 体验舱里。
这听起来又酷又有点让人担心，万一系统出故障怎么办？
这些技术目前大多还是概念展示阶段，但它们代表了汽车产业未来的方向。中国车企在这方面的创新速度确实让世界刮目相看。
合资品牌也醒了，今年车展上很多合资车企拿出了诚意之作，不再只是简单的把燃油车换个壳，而是真正投入了电动化和智能化的研发。
自主品牌的实力就更强了，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小米汽车，这些品牌今年都带来了重磅车型。
说起来，小米造车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传奇色彩。从一个手机公司到如今在车展上发布多款车型，雷军的跨界确实做得漂亮。
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在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对于在海外的华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事情。
这周中国还有一条重要的政策新闻，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节能降碳工作的重磅文件。
4月22号，正是世界地球日的前一天，这份文件的发布时机本身就很有深意。
这份文件的核心目标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体来说，涉及钢铁、建材、石化等重点行业的节能改造，以及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
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份文件可以看作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关键路线图。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节能降碳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会逐渐发生变化，比如新能源汽车会更普及，充电桩会更多，绿色建筑会成为标准，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会更严格。
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有一个更宜居的环境。
一季度中国的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加了 25.6%，这说明清洁能源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风电、光伏、储能都在快速规模化。
在新西兰，我们身边也能感受到这股绿色浪潮，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在考虑安装太阳能板，买电动汽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新西兰本地。小薇，这周新西兰最让市场震动的一条消息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穆迪下调了新西兰的经济展望。4月22号，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新西兰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虽然穆迪暂时维持了新西兰本币和外币的长期发行评级不变，但展望调整为负面，这个信号非常不好。
这意味着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如果新西兰不能展现有效的财政整固决心，评级本身可能也会被下调。
评级下调的连锁反应是很严重的，借贷成本上升，国债利率走高，房贷利率承压，最终买单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而就在穆迪下调评级展望的第二天，财长尼古拉·威利斯就出面回应了这件事。
对，财长表示，尽管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但中东危机只会延误而非阻碍新西兰的经济复苏。他还宣布将在下个月公布的财政预算中纳入应对油价波动的措施。
不过，财长也释放了一个让很多人警醒的信息，他警告说，在中东冲突的极端情况下，新西兰的通胀率可能飙升至 7.4%， 失业率可能升至 6.6%。
7.4% 的通胀，这个数字对很多家庭来说简直是噩梦，还房贷的压力，日常生活的开支会变得更加沉重。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一边是穆迪敲响了警钟，一边是财长在做最坏的打算，新西兰的经济复苏之路看起来比预期要艰难得多。
对华人社区来说，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保持财务弹性，不要过度负债，做好应对经济波动的准备。
说起新西兰的极端天气，这周奥克兰又出事了。
是的，奥克兰北部突发山体滑坡，18户居民被紧急撤离，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奥克兰第三次发生严重的地质灾害事件了。
近期正好赶上 Anzac Day 长周末，很多人在问接下来的天气还会好吗？
据气象部门预测，接下来几天奥克兰会有间歇性降雨，虽然不会出现极端暴雨，但土壤含水量已经很高，滑坡风险依然存在。
住在这18户撤离区附近的华人居民要注意了，一定要关注当地市政厅的应急通知。
这件事也再次提醒我们，新西兰虽然风景优美，但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买房 租房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土地的地质状况。
杰德，这周还有一条震动新西兰社会的新闻，252公斤冰毒重大案件曝光。
对，这条新闻让很多人倒吸了一口凉气。252公斤冰毒，这是新西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毒品走私案之一。
据天维网报道，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社交平台进行毒品交易，手法非常隐蔽。目前已经有16人落网，警方正在进一步追查资金流向和幕后主使。
毒品犯罪一直是新西兰社会的一大顽疾，特别是冰毒，它不仅摧毁吸毒者的人生，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犯罪，盗窃、暴力、家庭破裂。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我们也要保持警惕，如果发现身边有可疑的毒品活动，应该及时报警，保护社区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
同时，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和毒品做斗争，请记住寻求帮助不丢人。新西兰有很多戒毒和康复资源可以利用。
这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4月25号 Anzac Day， 澳新军团日。
对，每年这一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在一战中加里波利战役中牺牲的士兵，以及此后所有在战争中服役和牺牲的军人。
Anzac Day 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公共假日之一，清晨的黎明仪式是整个纪念活动的高潮，人们会在纪念碑前集会，聆听退伍军人致辞，最后齐唱颂歌。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参与 Anzac Day 的纪念活动也是一种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理解并尊重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是我们作为新华侨很重要的一刻。
今年的 Anzac Day 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在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更加迫切。
是的，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和平来之不易。希望无论是中东还是其他地区的冲突，都能早日找到和平解决的出路。
最后来聊一条对很多华人房东和房主有影响的新闻， Crossless 房产可能要升值了。
对，最近有法律界人士分析，由于新的建筑法规和土地分割规则的调整， Crosslease 类型的房产可能面临重新估值的机会。
Crosslease 是新西兰非常常见的一种产权形式，很多华人买的独立屋都是这种类型。简单来说，就是多个业主共同拥有一块土地，各自拥有自己房屋的独占使用权。
新的法规可能会让部分 crosslease 房产更容易实现自由化，也就是把共有产权转化为独立产权。一旦成功转化，房产的市场价值通常会显著提升。
不过，这个过程涉及法律程序、邻居协商和市政审批，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议有相关想法的房主咨询专业的律师和产权顾问。
对于在奥克兰有投资房的华人朋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保持关注，做好准备，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住。
这周还有一条让华人社区感到沉重的新闻，基督城一家按摩店因为剥削移民工人，被法院重罚21万纽币。
是的，这家按摩店的老板长期克扣员工工资，超时工作不付加班费，甚至威胁员工如果投诉就吊销签证，手段非常恶劣。
这件事给所有在新西兰工作的华人移民提了一个醒，你的劳动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你的签证状态如何，雇主都不能克扣工资或进行威胁。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投诉，也可以联系劳工监察机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有中文支持。
同时，这件事也提醒华人雇主一定要遵守当地的劳动法规，违法的成本远比你省下的那点工资要高得多。好了，聊了这么多话题，杰德，来做个本周回顾吧。
好的，这一周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周。国际方面，梅伊停火虽然再次延长，但和平协议依然遥遥无期，中东格局正在深刻重塑。 巴基斯坦从南亚一隅走入全球大棋局，沙特开始构建自己的安全网。
中美博弈方面，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后，退税系统上线，特朗普却向企业施压，不让他们申请退款，贸易政策的戏剧性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方面，北京车展震撼开幕，181台新车首发， AI 智能汽车引领未来出行新方向。中办国办发布节能降碳重磅文件，为中国绿色发展再添新动力。
新西兰方面，穆迪下调经济展望至负面，财长警告极端情况下通胀可能飙至 7.4%。 奥克兰北部山体滑坡18户居民撤离，252公斤冰毒大案，16人落网。
社区方面， NSEC Day 让我们铭记历史，真是和平， Crossley 房主迎来潜在升值机遇，基督城移民工剥削案警示我们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新华观点是新华侨生广播的旗舰新闻评论节目，每周一杰德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约。
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欢迎发邮件给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主页留言。你的声音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世界在变，但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们身为新华侨，对这片异国热土的爱和对故乡的牵挂，永远都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坚守。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
我们下周一再见。
再见。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轩轩。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刚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阅读的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望山河》。这本书刚刚入选了2026年1至2月的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可以说是开年以来最值得一读的人文地理佳作之一。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对于身在海外的我们来说，山河这两个字总能勾起我们内心深处那份对故土的眷恋。无论我们走到多远，脚下的这片土地始终是我们魂牵梦萦的根。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踏上这场跨越时空的山河之旅吧。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基本信息。《望山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26年1月，是一部聚焦中国地理与人文风貌的重量级作品。这本书的主编是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的会长陈进先生。陈进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和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工作。他曾参与主编过多部重要文献，文字功底深厚，史学视野开阔，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望山河》这本书汇集了陈进先生以及班永吉、张君峰、钟兆云等多位党史专家的最新力作，同时还收录了元英、方济等文学大家的经典名篇。可以说，这是一本群贤毕至、少长贤集的作品。在编排上，《望山河》突破了传统的史书框架，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精选了37个经典历史现场。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笔触，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山河行走，触摸那些真实而鲜活的党史脉络。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这本书和一般的党史读物有什么不同呢？我的答案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温度。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史书往往板着面孔，讲究的是客观、严谨、权威。但《望山河》不一样，它用散文化的笔触来承载宏大的历史主题，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文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举几个例子吧。 书中有对长征路上雪山的描写，那是夹金山上万年不化的积雪，是红军战士用草鞋踏出的生命之路。当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绘那片白茫茫的世界时，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刺骨的寒风，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军号声。书中也有对抗日战争根据地的描写，那是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孔窑洞，是无数青年人怀揣理想奔赴的地方。当作者讲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们仿佛能闻到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泥土芬芳，能看到窑洞里彻夜不息的油灯。书中还有对新中国的描写，那是大庆油田上喷涌而出的第一桶石油，是红旗渠悬崖上人工开凿的渠水，是色罕坝林场里几代人种下的绿色希望。这些场景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史诗。更难能可贵的是，《望山河》不仅写大人物、大事件，也写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书中有普通农民面对土地改革的喜悦与迷茫，有知青下乡时对乡村生活的适应与挣扎，有改革开放初期创业者们的敢闯敢拼。这些平凡而真实的故事让这本书有了血肉，有了情感的温度。那么为什么我要向新西兰的华侨华人朋友们推荐这本书呢？我想有三个理由。第一，它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脚下的这片土地。身在海外，我们往往通过新闻、朋友圈、影视作品来了解祖国的变化，但这些渠道给我们的往往是碎片化的信息。而《望山河》这本书用37个历史现场串联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地理变迁和文化传承，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角重新审视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当你读到黄河壶口瀑布的磅礴气势，你会明白什么叫母亲河。当你读到长江三峡的雄奇险峻，你会理解什么叫大江东去。当你读到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壁画，你会感受到什么叫文明交融。这些文字会在你心中激起层层涟漪，让你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第二，它是一本适合全家共读的好书。望山河的文字优美流畅，故事生动感人，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读者。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一辈，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不妨和他一起读这本书，你可以给他讲讲那些遥远的历史故事，让他知道他的根在哪里。如果你和父母住在一起，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回忆那些共同的历史记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如果你是独自收听这期节目的年轻朋友，这本书更是值得一读，它会让你更加理解自己的父辈，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第三，它能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找到文化认同。作为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侨华人，我们每天都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是一片浮萍，飘在东西方之间，找不到根的感觉。但当你翻开望山河，读到那些关于山河大地、历史文化的描写时，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任何距离和时空都割不断的。那是黄河长江的涛声，是五岳泰山的巍峨，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人民，是5000年文明凝聚而成的精神血脉。这些就是我们的根，无论我们走多远，这根都还在故土深处滋养着我们的心田。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今天读书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山河无言，却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大地无声，却铭刻着历史的足迹。是的，山河大地不会说话，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当我们踏上新西兰的土地，在南半球的天空下开始新的生活，我们的脚下其实也在书写着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终将成为下一代华侨华人心中新的山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萱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读书每周为你推荐一本好书，欢迎关注 FM89.0 新华侨声，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
又到了咱们每周时光之旅的时间，这一周二我要先说一件事，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0周年，整整40年了。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苏联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在一场安全测试中失控，发生了爆炸。
这场爆炸的威力有多大？据后来的测算，相当于5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引爆，大量放射性物质冲上高空，随风飘向整个北半球。
事故发生后，附近的普里皮亚季城，一座原本有3万多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在几个小时内被紧急疏散。居民们被告知只是暂时离开，但这一走就是永远。整座城市从此成了一座空城。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反应堆设计缺陷加上操作失误，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苏联体制下的信息封锁和安全文化的缺失。事故发生后，消息被层层压制，甚至邻近国家的民众都是从瑞典的辐射监测数据中才得知这场灾难的。
最令人敬佩的是那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清理者，他们被称为清理工作者。数万名消防员、军人、工程师在没有充分防护的情况下冲进辐射区灭火、清理废墟、建造石棺封存反应堆，很多人后来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放射病。
40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已经慢慢被大自然回收，植被重新覆盖了废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但辐射的阴影仍然存在于土壤里、水流里、人们的记忆里。
好的，我们来到4月27日，这一天在1521年发生了一个改变人类对地球认知的故事。麦哲伦在菲律宾麦克坦岛战死了。
麦哲伦，葡萄牙航海家，他有一个疯狂的梦想，向西航行，绕地球一圈，回到起点。1519年，他带着5艘船和大约270名船员出发了。
他们横跨大西洋，穿过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进入了当时人类从未见过的广阔大洋。因为风平浪静，麦哲伦把它命名为太平洋。
可惜的是，他没有亲眼看到自己梦想的实现。1521年4月27日，在菲律宾的麦克坦岛，麦哲伦卷入了当地部族之间的冲突。面对酋长拉普拉普率领的战士，这位航海英雄被长矛刺中，倒在了海滩上，年仅41岁。
虽然麦哲伦本人没能走完整个旅程，但他的船队仅存的维多利亚号和10几名船员最终在1522年回到了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这证明了地球真的是圆的。
所以麦哲伦虽然没有到达终点，但他打开了那扇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任何人都伟大。
4月27日还有一个人值得记住，1791年的这一天，电报之父塞缪尔·莫尔斯出生了。
莫尔斯原本是个画家，后来偶然在船上听人聊到电磁学的最新发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投入了电报的发明。他创造的那套点和画组成的莫尔斯电码，是人类电信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飞跃。
4月28日，我们说两件事。第一件，1770年的这一天，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了澳大利亚东海岸。
库克船长是18世纪最伟大的航海探险家之一，他3次远航太平洋，绘制了大量精确的海图，可以说是把太平洋从一张白纸变成了一幅地图的人。
他到达澳大利亚东海岸之后，以英王乔治3世的名义宣布这片土地归英国所有。这一决定深刻改变了南太平洋的整个格局，也为后来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诞生埋下了种子。
不过说到库克，他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是殖民的开端，这段历史至今仍有争议。
对，历史从来不是单一视角的，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的人面前意义完全不同。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2011年4月28日是日本福岛核事故泄露得到确认后的关键一天。那天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将报废。
来到4月29日，这一天在194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军在德国境内解放了达豪集中营。
达豪是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从1933年运营到1945年，关押了超过20万囚犯。当美军打开大门的时候，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幸存者，那画面震撼了全世界。
两个月之后，纳粹德国投降，二战欧洲战场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4月29日还有一件大事，1992年的这一天，洛杉矶爆发了大规模种族暴乱，起因是4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经却被法院判无罪释放。
整个洛杉矶陷入了混乱，持续了好几天，数千栋建筑被烧毁，数十人在暴乱中丧生。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洛杉矶骚乱，是美国种族问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说一件有趣的是，4月29日1813年，普鲁士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阿尔冈出生于这一天。等等，不对，我记混了。
笑好吧，让我来。4月29日最大的名人应该是1970年这一天出生的网球名将安德烈·阿加西。
4月30日这一天有两个终章，先说光明的那个，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带着整个新生国家充满了未知和恐惧走上台，之前世界上没有总统这个职位，他没有任何模板可以参考，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两届任期之后主动选择了卸任。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劝他终身任职，但他拒绝了，说权力应该和平交接。这个决定为后来的美国总统任期制度奠定了基础。
然后4月30日的另一个终章，1945年的这一天，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地下掩体中自杀。
那是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苏联红军的炮火已经逼近柏林市中心，整个柏林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希特勒和他的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他们结婚不到40小时，在地堡深处结束了生命。
艾娃服下氰化物，希特勒则同时开枪自尽，他们的尸体随后被汽油焚烧。就在几天之后，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这一天，全世界有超过80个国家放假。但你知道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吗？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35万名工人走上街头，发动了大罢工。他们要求的是一件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每天工作8小时。
在那个年代，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有的甚至更多。没有周末，没有加班费，童工遍地，工厂里的条件非常恶劣。
芝加哥罢工持续了好几天。5月4日，在甘草市场广场发生了警民冲突，有人扔了一枚炸弹，数名警察死亡，随后警察开枪还击，多人伤亡。这就是著名的甘草市场事件。
几年之后，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大会，为纪念芝加哥工人运动，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会走上街头，纪念那些为了公平和尊严而抗争的人们。
除了劳动节，5月1日还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1931年5月1日，纽约帝国大厦正式剪彩开放，它以381米的高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这个记录保持了整整40年。
还有1958年5月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没有它，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节目。
另外，5月1日还有一件让全世界体育迷心碎的事，1994年的这一天， 巴西 F1 车手埃尔顿·瑟纳在意大利伊莫拉赛道发生严重车祸，不幸身亡，年仅34岁。
塞纳是 F1 历史上最伟大的车手之一，被誉为车神。他一生拿过三个世界冠军，41场分站赛冠军。1994年的那个周末，后来被称为伊莫拉的黑暗周末，瑟纳在5月1日遇难。而就在前一天，年轻车手拉岑伯格也在排位赛中丧生。来到5月2日，这一天在1895年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事件——公车上书。
对，当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正准备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正在那里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省举人，其中就有来自广东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群情激愤。
康有为联合了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聚合、迁都、变法的主张。虽然这次上书最终没有成功，但它被视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
从那以后，中国就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变革之路。
5月2日还有一件震惊世界的事，2011年的这一天，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处住宅中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这一天其实有些时间上的微妙之处，行动本身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日晚上，但因为时差关系，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是在5月2日得到的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了那场著名的电视讲话，美国已经完成了消灭本·拉登的行动。那一刻，全世界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
本·拉登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总策划者，美国政府追捕他追了将近十年。最终，海豹突击队乘坐直升机突入他的住所，在40分钟的交火中将其击毙。
这一周的最后一天，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3年设立的，为了纪念1991年在纳米比亚通过的温德和克宣言。
那份宣言呼吁非洲以及全世界建立一个独立、多元、自由的新闻环境。从那以后，每年的5月3日，联合国都会评选世界新闻自由奖，表彰那些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记者和媒体。
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在一个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独立、客观、真实的新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5月3日在历史上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1791年波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5-3宪法，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比法国宪法还早了好几个月。他试图改革波兰的政治体制，限制贵族特权，保护农民权利。遗憾的是，由于周边强国的干涉，这部宪法只存在了不到两年。
虽然昙花一现，但5-3宪法在波兰民族记忆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每年的5月3日也是波兰的国庆节之一。
好了，还有一个小彩蛋，5月3日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去世的日子，1519年。他留下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作品至今仍是人类艺术史上无法超越的巅峰。
好了，这一周4月27日到5月3日我们走得有点沉重，但也充满力量。
我们站在切尔诺贝利40年的废墟前，回望那场改变核能历史的灾难，在菲律宾的海滩上目送麦哲伦倒在了黎明之前，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上看到了民主的起点，在柏林的地堡深处听到了暴政的丧钟。
我们在芝加哥的街头听见了工人喊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呐喊，在伊莫拉的赛道上为瑟纳沉默，在白宫的电视讲话前为本·拉登的终结屏息，在达·芬奇的画布前流连忘返。
这一周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勇气可以征服大洋，可以争取权力，可以照亮黑暗，但人类的鲁莽也曾经引爆反应堆，曾经发动战争，曾经摧毁无数生命。
历史不只是一面镜子，它更是一盏灯，照亮我们走过的路，也照亮我们不该再走的路。
好了，今天的地球传奇就到这里，感谢你陪我们走过这一周，我是主播小秋，
我是主播阿迪，下周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9.0 新西兰华语电台新华侨生广播，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4月27日，南半球的秋天正在悄悄走进我们的生活，天气开始凉下来了。
是啊，大伟，秋天来了，很多人都开始注意保暖，但其实养生不只是穿多一件衣服那么简单。
哈哈，丽丽说的太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好、动好、睡好这三件人生大事。别小看这三件事，做好了，身体、心情全都好。
听起来很实用，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先从吃好讲起。
中医有句老话，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南半球入秋，正是滋补收敛的好时机。
那具体该怎么吃呢，大伟？
秋天气候偏干，要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白木耳、蜂蜜、莲藕，这些都是经典的秋季食材。
嗯，我最近也在喝白木耳红枣汤，确实觉得皮肤没那么干了。
对，白木耳有平民燕窝之称，含有大量的植物胶原，对皮肤和肠胃都很好，每周喝两三次效果很明显。
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就是要少吃辛辣煎炸的东西，秋天肺气比较旺，过于辛辣会刺激呼吸道，容易咳嗽或者喉咙不舒服。
哦，那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薯片、辣鸡翅要控制一下了。
哈哈，是的，偶尔解个馋没关系，但不能天天吃。另外秋天也要多喝水，因为气候干燥，人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缺水。
每天喝多少水比较好呢？
成年人一般建议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大概6到8杯水。如果运动了或者天气很干，可以再多喝一些。
好，记住了，秋天吃好的关键，润一润，少辣一点，多喝水。
说完了吃，现在来讲讲动。丽丽，你最近在做什么运动啊？
我最近在晨走，奥克兰的早晨特别美，空气清新，走出去整个人精神都好了。
晨走太好了，秋天气温凉爽，非常适合户外运动，跑步、快走、骑自行车都是很棒的选择。
那要注意些什么吗？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早上出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而且要根据气温选择衣物，建议穿那种方便脱穿的叠层式穿法，热了脱一件，冷了再加上。
叠层穿法非常实用。
另外，秋天也很适合做一些舒缓性运动，比如太极拳、瑜伽或者气功，这类运动能调节呼吸，舒展筋骨，非常符合秋季收敛的节气特点。
听起来既放松又养生，那运动时间有没有什么建议？
一般来说，每天保持30到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就够了，不一定要一次做完，可以分成两三次，重要的是坚持。
坚持是关键，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每天雷打不动地走路半小时，坚持了2年，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这就是动好的力量，运动不需要很激烈，贵在持续，对心肺功能、情绪调节都有很大的帮助。
好，秋季运动三件套，晨间有氧，叠层穿搭，每天坚持。说完吃和动，我们来讲最后一个，睡。大伟，你睡得好吗？
哈哈，说起睡觉，我最近倒是睡得挺规律的，秋天天黑得早，自然而然就想早睡了。
对，其实顺应自然是最好的睡眠方式，秋季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也应该相应的早睡早起。
中医建议秋天最好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入睡，早上6点左右起床，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夜间的修复时间。
那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有什么具体建议？
有几个实用的小方法。第一，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大脑误以为还是白天，很难入睡。
这一点太多人忽视了，我自己也有刷手机到很晚的习惯，下定决心要改。
第二，睡前可以泡个温水脚浴，或者洗个温水澡，水温大概38到40度，时间15到20分钟，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放松。
泡脚是我们华人的传统，确实效果很好。
第三，如果有睡眠焦虑的朋友，可以试试4-7-8呼吸法，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这个方法能激活副交感神经，快速让身体进入放松状态。
哇，这听起来很科学，我现在就想试试。
哈哈，等下节目结束后再试。另外，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保持黑暗、安静、凉爽，大概18到20度是最适合睡眠的温度。
奥克兰现在秋天，温度刚好适合睡觉。
对，天时地利都在，只要我们再配合好生活习惯，一定能睡个好觉。
好，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要到这里了，我们聊了3个主题，吃好、动好、睡好。
吃好，秋天要润肺生津，多喝水，少吃辛辣。动好，晨走太极，叠层穿搭，贵在坚持。睡好，早睡早起，放下手机，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
听起来每一条都不难，关键在于行动。大伟，你今天晚上能早点睡吗？
丽丽都监督我了，我今晚一定10点半上床。
好，我们相互监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的节目对您有帮助，欢迎告诉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我们每周在 FM89.0 为大家带来生活百科，内容涵盖健康、饮食、出行、文化等方方面面。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我们下周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都是晴间多云，最低4摄氏度，最高20摄氏度。从周五到周日都是晴天，最低4摄氏度，最高18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新华家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yeah。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茶声音乐天神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